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由我来读。马太福音20章20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为什么不能倒下一页？对不起。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传道，他的今天要带来的信息是仆人领袖。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的结束，多了一个小时的睡眠，大家有没有睡得很饱啊？希望你们精神抖擞来聆听神的话语，愿今天的话语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身心灵，使我们的服侍生活更有力。说到服侍你们看下一章，这张图，你们看到哪一位是仆人呢？是蹲下来帮助人洗脚的那个就是仆人吧？这是白色的。你们知道吗？这一张是耶稣洗门徒脚的画像，所以坐在椅子上得到洗脚服务的是门徒，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耶稣也是门徒的领袖。上次我的讲道题目是天国的仆人，今天的讲道的主题是仆人领袖。仆人领袖这个名词从字面上来看是有一点点矛盾跟诡调。仆人的角色是听从主人的吩咐去行事，而领袖呢，是一般人的意念当中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善于策划事工和指挥跟从他的人，去履行他们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怎么能够是又是仆人又是领袖呢？这是仆人领袖就是我今天在从圣经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神你赐下的话语是超过于我们世上人所能够了解，但是是充满着智慧超过于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但是在神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从你自己话语里面，使我们的生命更能够丰盛在服事上面今天特别来教导我们，愿你自己的话语来充满听者讲者都能够被受造。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萨洛米有一次带着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来见耶稣，求耶稣在他显荣耀德国的时候，是他们两个儿子，一个人坐在他的右边， 一个坐在他的左边。这个请求大有靠关系预先定做的架势哦。为什么说靠关系呢？因为撒罗米这个妇人既考察她很可能是耶稣母亲的姐妹，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撒罗米只是一厢情愿的为儿子来他的前途来着想，而雅各跟约翰并没有这样子的野心。然而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的记载，他就发现到雅各跟约翰是两个人是向耶稣做这样子请求的。所以看起来这种希望在天国里面得到左相右相这种奖赏是出自于雅各跟约翰的一个心意的。或许你们会觉得这两位弟兄他们的请求是不太合情合理，而且时机不太根本不对的。因为你们注意看这个经节，我们今天所读经节的前面就是17到19节，耶稣刚刚才说过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是耶稣第三次告诉门徒的。这一次他要上耶路撒冷城去，是要被戏弄，要鞭打，要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要复活，他要复活。记不记得彼得第一次听到耶稣说要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彼得的回应是什么样呢？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子啊，这个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然而雅各跟约翰不单单不向彼得来阻止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而且还蛮有信心的，在耶稣复活以后所建的立的国度里面，他希望他可以做耶稣的左右手。这是不是表示雅各跟约翰对未来耶稣掌权作王比较有信心呢？或者是耶稣讲的第三次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已经对十字架的道路已经麻痹了，已经淡化了，是这样子吗？其实我们要从耶稣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并没有责备雅各跟约翰的祈求，没有说撒旦啊，退到后面去吧，他只有更正他们的请求，他们的请求是有个动机的，他耶稣只是想更正他们的动机。让我们来看一下雅各跟约翰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请求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再回去看，我们刚才看的是二十章，我们再回去看上一章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我认为雅各跟约翰的请求的动机是希望坐在上位，所以有什么问题？我上次在讲道的时候有提到做天国仆人的态度，要忠心尽心尽力的把主人所托付的使命做得最好，尽力的去做得好，不是要去拿第一，尽力的去超越自己，不是来超越别人为目的。基督徒有三德，得救、得胜、得赏。下一张图，耶稣在这里面想要更正的是得赏的属灵的观念。首先这得赏的属灵的观念，他首先是要更正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得胜的才配得 得赏，得胜的才配得得赏。那我们看耶稣怎么对雅各跟约翰的请求怎么去回答他呢？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你们有没有看到耶稣没有说，哎呀，你们动机不良啊，你们太有野心了，我不给你们啊，没有的。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其实啊，你们所求在得奖赏以前所要求的是，我是给你们能力做得胜的功夫。要得胜就要喝我的杯，我所喝的杯就要喝，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喝的杯是苦的，是艰难的，是要得胜的就要学我走十字架的道路，在我复活以后你们就复活得胜的能力。其实耶稣所说的，我所喝的杯你们必须要喝，这是预言的，这是对这个雅各跟这个约翰所做的预言，是一个得胜和得奖赏的一个运行。雅各我们看到他是一位第一位寻道为主寻道的使徒，约翰呢他是被流放，但是根据圣经所说的，到复兴的时候他们要与耶稣基督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那么他们会坐在哪一个位置呢？耶稣对这个也有回答的，他说，只是坐在我左右的，不是我可以赐给你，乃是我的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不可否认的，雅各跟约翰是工作很努力的，他们完成了耶稣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是很忠心尽心尽力的工作，他们认为他自己应该得到的最大的奖赏，最好的奖赏，他想要得到的。雅各跟约翰是按照着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的葡萄园比喻得到了奖赏。他是什么样子？他那个比喻是告诉了我们，他是按照天父所定的，不是按照他们所想要的。奖赏是基于上帝的标准，而不是我们的。事实上，耶稣从我们耶稣的应许，就刚才提到的那个应许，是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11到12节里面所说的，他是这样说的，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够忍耐，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在天上得到的奖赏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有什么比其他的奖赏更能够超越于耶稣，与耶稣同享神的荣耀，与耶稣基督同坐宝座，与耶稣基督同坐王，同审判，同坐宝座，同坐王。这一同的意思表示什么呢？表示呢，所有座位除了耶稣座位宝座以外都是第一位。比如说适应的短跑100米的比赛中， 有十二位成绩都一样，那次比赛的结果是呢？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十二位都拿到第一名。按着神所示给你们的恩赐尽心尽力，几乎是上帝所赏赐的你的都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雅各跟约翰向耶稣请求要坐左右的位置，有另外一层的意义的，就是要做老大跟老二，也就是 要当大的，要当头的，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当领袖的意思。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前管束他们，只是你们在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主耶稣是将世上的领袖跟属灵的领袖做了一个比较，指出世上管理的方法是清楚的划分权力，上有君王，然后呢有官衔一级一级的而下，这长高位的可以来操纵管理下属，而下属呢只有责任在听命上司的，有地位就有权柄，可以呼风唤雨，并且得人羡慕，保证名利双收。但是耶稣接着上说，只是你们在中间不可这样。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效法世界这样的样式吧。那到底怎么样呢？主提供了一个领袖的新的观念，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个意思就是仆人领袖。德国的一个叫 Hermann Hesse， 他是一位诗人，也是小说家，是一个画家。他在1946年的时候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1932年出版了一本德文小说，名叫《东方之旅》。而这个故事是描述一群各式各样的人要往东方去旅行，他们要寻找的是终极的真理。小说提到的这些人物啊，例如是柏拉图啊、莫扎特啦、这些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跟音乐家，还有呢，还有唐哲吉里的在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小说里面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顶级的人物，在书中的主角简称叫 HNH， 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到东方去寻找智慧。因为旅程的需要，就找了一个仆人帮他们处理在路上的一些杂事。这个仆人名字叫做 Leo， 但是这个 Leo 就陪他们走到了一个城市叫做 Mobile in Finio， 他就莫名其妙的离开了。当 Leo 在此旅行，这个旅程都非常顺利的，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好，他都能够彻底的解决。不料 Leo 离开了以后，这群人就无法再继续的往前走，因为他们都很优秀，凡事各有他们的主见，谁也不愿意听谁的，最后就是没办法了， 这个团队只好解散。这书中的主角 H&H 非常的难过，他心里想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最后他啊独自的啊一人很辛苦很辛苦的找到了那个真智慧以后，上主就对他说，其实啊，你们的领袖是 Leo。 他非常惊讶的说， Leo 不学无术啊，什么都没有啊，他们只是我的仆人。上主说，我就是要让你们学习到一个功课，真正的领袖就是愿意服侍的仆人。多年前我到美国的读完书以后我就上班了。我第一天上班，我的仆人，我的老板走进到我的办公室，我就立刻的就迎接他。我的老板，我怎么去迎接他？我就立刻的站起来来迎接他。我的老板就吓了一跳，他说啊，请坐啊，请坐啊。那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回应呢？因为啊，这是因为我是在台湾啊，在预备军官里面服役的时候，我们官阶是非常分明的。当长官进到我们的房间的时候，我们必然做这样的举动。但是到美国以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和我的老板，甚至我的老板的老板，都是平起平坐的。但是我们的总裁还是不一样的，他是高高在上，一副不可侵犯的那种样子，他是绝对的有权柄的。然而过了几年，我来到了Bell Lab， 我看到我们的公司的组织的图是上下翻转的，就像我们看那个图啊，这个是图片是金字塔，是倒转的啊，从左边倒转到右边。我们的公司的总裁，他是说他还支持或者说忽视他一堆副总裁跟一些区域的总经理啊，那他们呢就一个一个的说他要支持他们啊，他们所一堆的部门的经理，然后这样子来到我的老板，他说他也要支持我们每一组的每一个人。这个观念看起来很像仆人领袖的观念，不同的是我的老板啊，永远还是我的老板，他不可能做我的仆人。然而耶稣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你世上你们必须真心的要做你带领人的仆人。让我们从耶稣的回答来思想怎么去做一个仆人领袖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要遵照神的旨意去侍奉。一个人不管他在国家、社会、公司、在教会或家里，就算是他们处在高位，他们不能忘记他还是有主人。基督徒的真正的主人是神，神的仆人必须按照着神的心意，并且在神的管制之下才可以适当的去服侍的。耶稣在先前回答有关于奖赏的问题，他表明了他自己是服从天父的权柄。他在经文当中他说，他来到世上不是要遵循他自己的旨意，乃是遵循天父的旨意。这也说明了 谁最终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是由天父来决定的。仆人领袖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仆人就是要服侍，仆人就是要服侍，是福音的，我们讲到是福音的特性。您马太福音是讲什么？是讲基督是荣耀的君王。路加福音是讲基督是人子，约翰福音是基督是神子，马可福音基督是受苦的仆人。所以在马可福音提到耶稣，他一出场就开始服侍，马不停蹄的工作，随即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了43次。这让我想起来我第一次到中国短宣，因为我要做培训两个星期，我准备了一大箱的里面装满了书籍啊、讲义啊。到中国培训的第一站是到厦门，我一个人就从美国转转的到了厦门，和两位从美国来的宣教长辈来碰面。接机的这两位已经超过了70岁，一位是牧师，是我的属灵的导师，一位是同工，初次见面。他们已经在中国其他的城市做培训了3个星期了，因为我坐的飞机是误点的。那两位长辈就在厦门的机场等候我超过3个小时，耐心的等候。那因为我这样子的原因，我迟到了。但是当我一碰面的时候，我们互相介绍，那位长辈的同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沉重的箱子就这样拖走。这位宣教师的前辈这位宣教的前辈遇见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忽视我。在下来的2个星期当中，他在背后就是默默的在忽视我们。当他看到比他大1岁的这个牧师累了，他就立即向那位牧师按摩。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同工他是一个为佛罗里达的一间大教会的浸信会的一个董事，他是一个领导，是教会的一个领导，是教会的一个领袖。马丁路德 King 是在1968年他的一篇讲章中，他提到有关于胡适的经文。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伟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胡适的。你不需要有大学的文凭才能够胡适，你不需要了解祭祀文化才能够胡适，你不需要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伟人、这些哲学家你才能够胡适，不需要的。你只需要什么呢？你只需要一颗充满感恩的心，以及一个被爱激励的灵魂。仆人胡适首先要做到将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耶稣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领袖的要做到你要带领人人人的仆人跟佣人。作为仆人是有一个工作的，他就是要主动的去关怀，主动的去提供 服务来满足你服事的对象。在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围绕着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让我们的需要被满足。在父母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只专注如何让孩子能够满足我们生活的目标。因为每当我们的必须要放下我们个人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去做孩去忽视孩子的时候，我们会显然会有一点点发怒。对待我们自己最爱的人都是如此，那何况对那些很难相处的人呢？忽视，仆人的忽视就是要不看地位，只在乎爱的忽视。有一次记者问的一个很有名的指挥家叫做卡拉扬，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在乐团中最难演奏的是哪一个位置？卡拉扬的回答是第二小提琴手。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轻易的找到一个杰出的第一小提琴手，但是找到愿意担任第二提琴手而且又充满热情的很困难。一个乐团如果没有第二小提琴手，根本没有和谐的音乐。领袖就是一个能够带领别人向着目标前行，来影响别人达到预期的目标。好的领袖是有能力去影响下属的，这影响力往往建立在一个关怀的程度上。仆人领袖是要用爱心去服侍人，让别人的潜质有效的发挥，从而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领袖的伟大不在乎他身处高位，乃是他谦卑地服侍人。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和门徒守逾越节的晚餐之前，他特意的拿起水来为门徒洗脚，是要门徒看到谦卑自己成为仆人的意义，就是要服侍人，以此来建造未来的教会。这就是马可福音提到耶稣来到世上的角色，就是要当仆人服侍人，甚至为此牺牲生命。最后我们讲到我们服侍的时候需要有的是基督的品格，做仆人的领袖。耶稣的领导就是仆人式的领导，领导者愿意以仆人的方式做领导，来诱发旁人的领导力，让他们在潜在在的领导力以及才能不知不觉的来去发展。成为领导不是因为拥有某种潜力，而是看他可为其他人做出多少的贡献。出色的领袖不见得是一个聪明绝顶的、魅力辉煌的、才干出众的，出色的领袖也可以是一个仆人的领袖，乐于服侍人，使别人出色。我在 YouTube 上听到一个仆人领导的一个小故事，我跟大家分享。有一天早上，有一个女士，她发现她自己的邻居在下楼的时候，把每家每户的门口的垃圾袋都拿到楼下去，她非常感动。第二天， 他也开始帮助邻居倒垃圾。第三天，他的那个邻居竟然也来帮助他除草。逐渐的，在这个社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热心的人。他们没有使用任何的钱品，也让越来越多人自觉到自愿的做出改变，为他人付出。他们在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他也无意的获得了有他人在跟随他，那么他们是在服侍人呢，还是在领导人呢？基督徒，我们要学习耶稣做仆人的领袖。我们透过我们的信仰的眼光，神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想要的是什么。想要跟需要是不一样的。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需要学习耶稣掌中基的觉悟。更重要的是，在上帝的神国里面，我们的尊荣的高度是跟我们谦卑的深度是成正比的。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服侍的时候能够学习坚守仆人领袖的原则。神的恩典就用神的恩典作为一个必然更有效的来让教会来通过我们的服侍，使教会的人更多得到鼓励。我们回来讲是说我们做仆人的一个特质里面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我们如何称为自己为基督徒的，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回应基督。我们在这句话回应什么呢？回应基督这句话，他说正如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四个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不断地满足别人的需要，甚至牺牲自己的独处休息的时间。圣经中这样子的例子太多了说明了他如何去想要去远离人群去休息。但是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不会去推辞自己的献给他们，去医治他们，去教导喂养他们。如果你称为自己是基督徒，那么你应该学习耶稣基督。我们应该像耶稣用仆人的心态去服侍。耶稣说，我不是来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说实在，学习耶稣基督的品格来做仆人实在是不容易的。毕竟我们是仍然有老我，仍然自私，但是我们可以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将他人需求放在我们心中的重要的地位，而且把我们的需求放在后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服侍上更多的是为了要荣耀自己，要得到世人的奖赏，舞台众人的焦距。我们的服侍要像耶稣基督牺牲了自己的益处也不顾，为的是要荣耀神。服侍的态度可以用路加福音17:10这样做总结。你们要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在服侍的时候，可能别人没有看见，很可能永远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跟掌声。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这样说呢，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人看见，上帝都看到。还有另外一句话，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神并不是不公义，以至于忘记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表现的爱心，就是你们以前服侍圣徒，现在还在服侍他们。你们或许为主做工，没有人看见，但是无所不知的神看见，而且他在永恒中，永恒中不会忘记你所做的。简单来说，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领袖，你会感到很沮丧，因为很少人有人会希望被带领、被领导。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仆人，你将永远不会沮丧，因为没有人会抢这个职务。你想要做最大、最首先吗？只有天父的赋予你做最大的、最做首先的。你要相信，当你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尽忠尽力的去服侍，当你见到主面的时候，他必对你这样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实的仆人。这是永恒的赞赏。你愿意以你所做的服侍能够听到上帝对你的这样子的称赞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做仆人的样式，要用仆人的心态去服侍人，让我们能按着你赐给我们的爱来服侍众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也我们的一生的服侍能见证你、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
是人，因我爱你，我爱你。
想得到他们的爱，也许我只想得到他们的服侍。若我的爱是人的安慰，若我的服侍是人的找力量，我愿跟随你。主耶稣，我也愿意爱人，我也愿意服侍
领受神的祝福。愿是平安的神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的服侍为人无瑕无品，欢欢喜喜地站在你的荣耀前。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从万古以前并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诗会科比啊，不是维华。
好，我们现在会开始分组哈、哦。那我先 stop share。